今天的召会真的看到神很奇妙的引导跟安排。同学都会注意到今天的召会的讲员应该是我。那神也把一些的话语跟 message 放在我心里面。但是今天早上看到神更奇妙的预备，就是神带领赖建国牧师，就是我很多年前1979年我进入华人的时候，我们同时进去，他是我的 roommate， 也是我的好像熟龄的大哥啊，常常给我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指导。那很感谢神，他前两天在湾区，那么也很巧妙的师母今天早上都碰到远雄长老师母啊，就提到说赖建国牧师在他们家，而且刚刚好今天是因为是我讲到，所以就很容易可以 switch over， 假如像外面来的讲员就很难有这样的安排。所以很感谢神啊，神过去多年用他的仆人在华神教学啊，是华神的教务主任啊，也在教会里面，在含在林森南路南京都东路礼拜堂很好的侍奉啊，实在感谢神啊，他今天在我们当中啊，真的看到神很奇妙的预备，那 timing just right 啊，就刚刚赶到，所以感谢神，我就把时间交给赖建国牧师。
好，大家早安。
好。
王院长早安。我很荣幸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可以敬拜上帝，也分享上帝的话。我就长话短说，我是前天礼拜四早上到这边，所以我现在时差还没有转过来，不过明天后天我就会回台湾去这次是来开会，能够这样子匆忙中间也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我想也是我很大的荣幸。那我们就来看上帝的话，各位跟我一起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读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啊，请。约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我们就读到这边。两年半以前，我带我们教会有35个弟兄姐妹去以色列。我们是从约旦那个地方进去的，从约旦呢就过一个桥叫做艾伦比桥啊，从这个约旦这边过这个桥，然后就往北边到加利利。那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过这个艾伦比桥就可以进入以色列。那有人就问说，为什么叫做艾伦比桥呢？那导游就是说，在以色列跟约旦交界的地方一共有三座桥啊，北中南三个桥过去，艾伦比桥就是中间那一座。为什么叫做艾伦比桥？就是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有一个将军，他带领军队就把土耳其人赶走，把耶路撒冷就拿下来，所以耶路撒冷呢还有整个巴勒斯坦后来就归英国来统管。有些人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阿拉伯的劳伦斯啊，就是讲这段的故事。那个艾伦比将军他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啊，从那个约旦的中部那个地方过约旦河进入到巴勒斯坦，就是他读圣经，读到当初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走这个地方过约旦河的，所以他也就这样子过去。不过呢，历史还是有一些不同啊。3400年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那个时候活水是很大很宽的啊，水流很急的。那个时候没有桥，所以他们就依靠上帝。当祭司扛着约柜，脚踏入到约旦河的时候呢，那个水就分开，所以他们是走干的地方过去。不过到了埃伦比将军的时候呢，那个河水上面呢可没有这样子的神迹啊，所以他们必须架一个桥过去。我今天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发现到这个约旦河的水呢已经没有像3400年前那么宽那么急，那个河呢已经变得很窄了，水流也变得很浅了。原先我们想说我们要过这个约旦河一定要过一个很大的桥，结果没有想到呢，我们那个车子坐那个游览巴士上那个桥，那个桥多大呢？大概就是从这边到那个教室尾巴那边啊，那个就是一辆观光巴士的长度。那我们在那个桥上面等到那个士兵把那个栅栏一拿起来，那我们就过去，我们啊就过去了，就已经过了约旦河。我现在过约旦河的话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那么这样轰轰烈烈，那我们就是坐着这个车子呢就这样一两秒钟就过去，不过心里面很兴奋，因为就进入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过了迦南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呢，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吉甲，这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他们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的西边，就在吉甲安营。在那个地方发生很多事情，这是我今天在这边要讲的题目，就是吉甲的灵训。吉甲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吉甲就成为以色列人攻取整个迦南地的基地。他们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攻下来的就是耶利哥城，然后再打下了爱城跟伯特利，然后再往南边把耶路撒冷为首的5个城也给打下来，然后又回到吉甲这边来，往北边去把加利利海附近的夏所城啊这些的联盟呢也给打败了。每一次他们出去征战都是以吉甲作为基地，打完了之后得胜了回来又回到吉甲，经过整理经过补充休息够了，然后又出去征战得胜。所以吉甲是他们征战得胜的基地，这个在我们每个人的灵性上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问自己，我们已经被上帝带到这边来，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的吉甲，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基地，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休息得到补充，然后我们再出去征战，征战结束了得胜了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再得重新得力，又可以出去征战得胜。那么我今天在这边就讲到吉甲他所特别带领的属灵方面的含义。在吉甲这个地方他们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约书亚吩咐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从河里面拿一块石头上来，然后把这12块石头就立在约旦河的边上，就在吉甲这边就立石为祭。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行割礼，上帝就讲说在这个地方把埃及的羞辱就除掉了。第三个呢就是上帝在他们这个地方要他们守逾越节，这是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第一次守逾越节。第四个呢就是守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天玛纳就没有了，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出产。最后一个呢就是约书亚在吉甲这边他要去攻打耶利哥城，结果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5个呢是他们在吉甲这个地方特别发生的事情，作为我们今天特别是要侍奉神的人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讲到第一个就是他们在约旦河边上立石为祭，这个是给他们一个属灵的单行道的一个指标。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就吩咐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从约旦河里面拿一块石头，他们就把这石头扛在肩上， 等到十二个支派通通都过了约旦河，然后约书亚就吩咐他们把这些石头立在约旦河边上作为一个纪念。这个石头作为纪念，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人就是一个纪念，纪念上帝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也是一个提醒，提醒他们不可忘记上帝的恩惠。那对于后来的世代的人呢，那也是一个证据，证明说上帝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他过去怎么样子在以色列人中间曾经大显神迹，施行他的能力，照样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也会施展同样的恩典跟能力。第二个，石头作为证据，证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就是要他们十二个支派通通都过约旦河，过去那边去征战得胜，不要再退后回头。所以我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单行道。这个石头在那边呢，好像就是一个路牌，它是一个单行道的指标，说过去了，过了约旦河了，就不要再走回头路。不过我们读圣经呢，就觉得说蛮可惜的，因为有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他们跟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一样，带着兵器也过了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也在那边征战得胜，打下了整个的这个迦南地。但是很可惜呢，他们又选择回到应许之地的东边，就在约旦河的东边，是在应许之地以外。他们认为看到那个地方土地很肥沃，适合牧养牛羊，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拣选在上帝的恩典之外。我圣经上记载说，又过了几百年，当有外邦的军队来攻打约旦河东的时候呢，这两个半支派就首先被掳到外邦去。而圣经上记载说，他们再也没有再回到应许之地这个地方来，这就很可惜了。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世代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对于后来的人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指引呢，就是属灵成长的道路是一个单行道，过去了就不要再走回头路。我在前几天读到一个小小的文章，那是在那个有一个网站啊 ，Daily Bread 啊 ，Our Daily Bread 上面写的。他讲到说，在纽约那边有一个人叫做 John Kovacs， 这个人呢，他一生里面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住在纽约城的一个铁路的地下的隧道里边。但是有一天，那个隧道呢，跟其他的铁路被那个 Amtrak 给买下来了。Amtrak 就决定要重新把这个铁路恢复，也把那个隧道重新打开。所以 John Kovacs 跟他其他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住在那个里边了，通通都被赶出来。但这个 John Kovacs 他一共那个时候应该是48岁，他有16年的时间住在这个地下的隧道里面，他也成为一个新的计划的第一个受惠者。那个计划呢，就是给这些homeless 变成一个 homesteaders 啊，给他们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就到纽约的上州，在那边一个有机的农场那边开始做农夫。所以纽约时报就报道这个 John Kovacs 他讲的话，他说，我现在到了纽约上州，在这个农场里面工作，每一天都呼吸新鲜的空气， I don't want to miss anything， 我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地下的坑道里面去。我想上帝在我们身上呢也是这样，我们已经进入到应许之地，进入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地方，一个征战得胜的地方，就再也不要回去过那个在旷野里面那个卑微干燥贫乏的生活。在基甲这边第二个讲到呢，就是他们行割礼，那叫除去埃及的羞辱。我讲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手术。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特别讲到信徒灵命的长进，出埃及记是讲到得救，讲到要脱离埃及的奴役，约书亚记呢是讲得胜， 这是讲到进入到应许之地去征战得胜，也是把埃及的羞辱要完全除掉。为什么称作埃及的羞辱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就宣告说我们要被上帝带领进入到应许之地去。可是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又待了多少年呢？有40年。这40年里面他们就不断的会感受到埃及人在他们背后在那边羞辱他们。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口口声声说上帝带领你们脱离埃及的奴役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可是40年你们背逆上帝，上帝不能够带领你们进去那边。埃及人就一直在那边嘲笑他们，他们有一个伟大的应许，可是呢这个应许在他们身上一直没有办法成就，所以他们受到埃及人的羞辱。而圣经里面也记载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呢？因为他们背逆上帝。好像在这个金牛犊事件里面，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上帝说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在怒中要把他们通通都给灭掉，就还是摩西恳求上帝，上帝啊，你做事情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你要讲理啊，你把他们带出埃及，你就要把他们带入到应许之地啊，而且求你要顾念你自己的名声哦。你要想想说，如果你没有把他们带入到埃及的带入到应许之地的话，那埃及人是会怎么讲呢？他们说耶和华做事情有始无终，他们说耶和华因为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所以在这个西乃山这边就把他们通通给杀了。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悖逆有为自己，所以呢上帝就没有办法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个呢我们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在他们身上就有一个羞辱的记号。什么羞辱记号呢？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路不能够行割礼。割礼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个是给这些生下来的男孩子把他的生殖器上面的包皮给割掉，把这个包皮割掉就是除掉身体上面的一部分，代表说把他的肉体也除掉。可是什么是除掉肉体呢？肉体就是讲到我们为自己做打算，我们靠自己来成全。可是一天不能够行这个割礼，就是代表说我们一天还是在那边为自己在做打算，还是在靠自己要来成全，就是在那边靠肉体而活。但是行割礼的话就是代表说我不再为自己做打算，不再靠自己而活，除掉肉体的作为。可是他们在旷野中间在那边行走，按照圣经里面的吩咐，他们在旷野里边行路上面是不能够来行割礼的。他们一天进不了应许之地，一天身上就带着这一个没有除掉肉体的记号的一个羞辱的记号。一直等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现在呢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要来给这些男丁行割礼。行割礼也就是把他们肉体上面这个羞辱记号就除掉，把这一个靠自己为自己的一个记号就把它除掉。埃及人也再也不能够羞辱以色列人说你看你们就进不了应许之地，现在呢以色列人真正被上帝带领就进入到应许之地。其实在我们属灵追求成长的路上面，或在我们一生里面呢，我们难免多多少少都有这些心愿，或者在主面前的一个许愿，就希望能够得到主的成全。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自己的软弱失败，以至于不能够成就。我讲一件事情，我在20年前呢就有一个心愿能够学会游泳。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啊，听到了他是这个游泳的教练，也是有救生员执照的，他说赖弟兄那这样好，你要学游泳啊，我保证你3天就学会，明天早上呢你就到某某这个学校游泳池到那边等我。结果早上呢做了晨更之后就到那个学校去啊，早上6点多钟，然后就跟他这个晨泳会啊，就跟他们一起学，所以他就教我学游泳。可是很不幸呢，还是我反正就是不大会啊，学了2个礼拜啊还没有学会。结果呢我们教会那个执事他的朋友就嘲笑他，你教人家游泳啊 教了两个礼拜还没有学会，游呢游出去只能够游5公尺，因为换气了，换到第三口气就沉到下面去了。所以他最后呢送我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如何学游泳。可是那我就拿了那本书就回学院，他就不教我了，就这个羞辱呢就一直过了差不多快20年了，那我也不敢跟别人讲。那么3年前，那我学校里面有一些同学就说，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参加游泳队，我们到那个学校那个附近开车大概半个钟头的地方啊，有一个游泳池，每个礼拜都去游。我说我不大会游，我只能够游5公尺，换气呢换第三口气啊就一定会沉下去。他没有关系，我教你。感谢主呢，那个他教我之后啊，慢慢就有进步，技术有进步，体力也有进步。结果呢，现在大概可以游到35公尺，不错咯，就是可以学会换气了。一直到那个气实在是不够了才起来，所以现在呢，那个羞辱就比较过去了。所以到今天呢，我比较敢讲这个事情了。如果3年前的话，我就不敢讲了。再一件，我们信主的人呢，有很多都是家里面第一代基督徒，甚至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我们中间有谁跟我一样，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请举手看。哦，不少啊，请手放下。你看，那我们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全家都归主，对不对？圣经上面也有应许给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看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我也是得到这样应许啊，可是就是没有啊。像我已经蒙召做传道了，还是会常常被人家这样问，哎，赖弟兄，你已经信耶稣了，也传耶稣了，那你父亲信耶稣没有？没有。你妈妈信耶稣没有？没有。那你还传什么道？所以这个羞辱在我身上就有了。那么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我的应许啊，怎么到现在没有成就呢？我就跟主来继续的祷告，甚至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祈求。就感谢神的恩典，13年前我的母亲信耶稣了，也受洗了。8年前我父亲也已经信耶稣受洗了。现在呢，到今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弟弟弟媳妇呢能够信耶稣归主。求主既然是给我们这样应许，有带领我们能够来支取这样应许，得到这样应许，在我们身上成就，把我们的羞辱可以除掉。第三个，这边讲到以色列人在基甲那边就是来欢乐的守节，这是讲到在林里面的交通。以色列人在基甲那个地方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守逾越节。守节的话呢，在圣经里面讲啊，就是一个约的延续。守逾越节是代表我们纪念过去上帝的拯救，宣告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等候将来上帝的完全的成全。这个跟我们在守圣餐是有同样的用意。那我在教会里边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都会跟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今天守圣餐呢，一般我们讲说我们是就是为的是纪念主，其实那个只是讲到这个圣餐里面的中间一部分的真理，还有好多别的部分没有讲到。守圣餐呢，第一个是纪念上帝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拯救，这个我们可以用十字架做一个记号，这是讲到得救。第二个呢，是做一个宣告，宣告今天我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一个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的坟墓啊，做一个记号，我宣告今天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来活着，这是讲到一个得胜的生命。第三个呢，是讲到将来，因为我们守圣餐也是在那边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我们今天领这个圣餐，领这个饼，领这个杯，到了有一天我们不再领这个饼，也不再领这个圣，不再领这个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了，这个饼跟这个杯都要过去，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来领受新的恩典，享受新的宴席，那个时候的欢乐是远远超过今天的。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皇冠做一个代表，一个冠冕。所以呢，我们每一次领圣餐 又好像守这个逾越节，那就是在那边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得救，给我们得救，宣告我们今天的得胜，也是在那边讲到我们等候将来在基督面前的得赏赐。我们每一次领圣餐，或者像以色列人他们守逾越节，不但是说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些人，我们一起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团契，更是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一起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团契。所以这个守圣餐就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一个新的全新的这个肢体的感觉，肢体的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个守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也是让他们来预尝胜利的滋味。你看这一次他们守逾越节很特别的，因为就是在攻打耶利哥之前，按理讲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好像办一个宴席一样，是应该像是一个庆功宴，是征战得胜以后的一个宴席，可是呢却是在征战得胜之前他们就享受。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那边有一节讲到说，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应该是一个庆功宴，可是这个庆功宴却是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是在大征战之前就已经预尝胜利的滋味。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的主呢他已经征战得胜，我们这些人是在他的率领当中来征战来得胜。我们今天每一次领圣餐其实就是预尝得胜的滋味，因为每一次的领圣餐就是跟主一起来做宣告，宣告我们的主他是一位得胜的君王，他已经胜过死亡，他胜过罪恶，他胜过阴间的权柄，我们这些人呢也就可以不必再受这些罪恶的辖制，不再害怕死亡的辖制，更不必害怕有良心的控告，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带领我们脱离这一切，有得胜的冠冕在那边等候着我们。第四个，以色列人在吉甲这边就是享用当地的土产，这是我们讲到邻里的丰盛。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之后第二天玛纳就停止降下来了，玛纳是他们在旷野里边40年上帝的供应。我们讲到玛纳呢，虽然是上帝给他们40年的供应都是神迹，可是这个神迹终究有一天要停止，但他们要享受新的恩典，那是远远超过玛纳的。因为玛纳是神迹啊，它是每一天的神迹，因为每一天早上上帝赐给他们新的恩典。玛纳到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化了，玛纳如果存到这个地方超过一天也就会坏了，他们必须每一天早上到上帝面前来领受新的玛纳，领受新的恩典，所以每一天都享受新的神迹。这个玛纳也是每一个礼拜的神迹，因为到了安息日这一天到外面去找呢就找不到玛纳，可是不是要他们那一天就要禁食祷告，而是在前一天上帝就已经丰富的预备，所以每一个礼拜他们都再一次操练一个新的信心的功课，享受新的神迹。玛纳也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一辈子的神迹，你看整整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边，上帝为他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预备玛纳，经历神迹。40年呢就是我们讲到大概通常一个人一辈子工作的年数，你通常说20几岁开始工作，然后到了60几岁就退休，前后差不多40年，所以一辈子都是经历到上帝丰富的预备。可是玛纳尽管是神迹，尽管是上帝给他们这样丰富的预备，但是到了有一天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那玛纳就停止了。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新的境地，要享受当地的出产，经历新的丰富，得着新的恩典。所以他们在应许之地里边，他们不再吃玛纳了，他们享受那边的五谷，享受新酒，享受有油，上帝给他们丰丰富富的预备。那个地方他们称作牛奶与蜜之地，奶呢是代表丰富， 蜜呢是代表甘甜，所以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享受上帝赐给他们新的丰富跟甘甜。特别是我们蒙召来侍奉主的人，上帝带领我们脱离过去的生活，进入到一个新的侍奉的里面，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的形态。那么现在我们来仰望上帝给我们有新的供应，这个新的供应是远远超过在过去上帝给我们玛拿的供应，是在应许之地给我们牛奶与蜜的丰富跟甘甜。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新约里面提到彼得遇见耶稣，彼得在之前是一个打鱼的渔夫，可是遇见耶稣以后，耶稣就说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要做一个人海的渔夫。现在我们纪念彼得呢，不是纪念他是一个渔夫，反而是纪念他在主的里边被主呼召做一个人海的渔夫，那样子的得着是远远超过他以往一生的侍奉。那今天我们也是得到主给我们新的呼召，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也得到上帝给我们新的丰富的供应。最后一个就是讲到约书亚在那边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我们讲的预备征战，讲到灵里的得胜。这个大概是这段故事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约书亚在耶利哥城附近举目观看，不料看到有一个人在他对面站立，手里面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就到他那边就问说，你是要帮助我们的敌人呢，还是帮助我们呢？这个人就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看到这个人跟其他人完全不同，他对他只有要完全的顺服跟听命。就这个人就吩咐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样来行。这里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拔出来的刀。你看到约书亚在那边，他在耶利哥城附近原来是盘算要怎么样子能够打耶利哥城，但他心中在盘算，灵里面仍然不忘记仰望上帝，所以就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且那个人手里是拿着拔出来的刀，刀平常是放在刀鞘里边的，但是拔出来的刀就代表征战已经开始了。那个人是在约书亚的对面站立，好像就给约书亚看见他已经是征战得胜回来，所以约书亚就认识到地上的征战还没有开始，天上的征战已经在那边激烈的进行。而且这个人他已经征战得胜回来，约书亚呢乃是在他的得胜当中，在他率领之下来去征战。这也是我们信徒的经历，刚刚我们也讲到，我们是在耶稣基督这位得胜的君王的带领之下来征战得胜。今天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力量，有的时候会觉得软弱，有失败，有挫折，但是我们一点都不会灰心，一点都不会担心，因为呢就好像看球赛，你已经知道那个球赛最后结果是我们这边赢，那么过程即使再紧张，再有被敌人踢进了几球，你也一定不用担心，因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是在这个得胜君王带领之下来征战来得胜。第二个，这边讲到那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是让约书亚对自己整个的身份地位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约书亚在正式成为征战之前呢，再次确定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固然他已经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新的领袖，可是呢真正的领袖不是他，而是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的地位非常的崇高。约书亚对他唯一的正确的态度就是对他绝对的顺服，完全听从他的命令。 我们读约书亚记的话，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吩咐约书亚要在他的话语上面刚强壮胆。可是约书亚记第五章呢，这个地方上帝却是要约书亚呢是要谦卑顺服。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约书亚记，约书亚的得胜的秘诀就在于靠主刚强，对主谦卑，听命顺服，奋勇征战。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变成一个新的摩西，也是一个新的得胜的领袖。那个人叫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个经验呢，我们读整本圣经，另外只有摩西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也是给摩西啊，不是给约书亚，还有给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暗示。暗示讲到约书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摩西，是以色列人新的领袖。上帝怎么样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那样子大的神迹，有那样子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得胜，照样呢在约书亚身上也就要给他这样子一个尊贵的地位。所以圣经上面记载说，就在那一天，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为尊大，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所以求主呢赐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生命里面也有像吉甲这样子的地方，那成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一个基地。每一次出去征战，我们都可以得胜，再回到这个地方来，重新经过整补休息，再有得力出去征战得胜。那吉甲这边呢，我们就讲到那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历史危机是一个属灵的单行道记号。吉甲这里也是我们经历到一个灵命的手术，把一个为自己打算靠自己成全这个属肉体的生活把它完全的除掉。吉甲这里呢，我们也享受灵里面的交通，跟古今中外所有这些圣徒一起来享受在基督里边的新的团契。吉甲这里呢也是指引我们来享受在灵里面的丰盛，因为就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新的高原，享受在主里边新的供应。吉甲这里呢最后讲到就是灵里的得胜，因为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那边率领我们征战得胜。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感谢你，这里都是你所特别拣选所喜爱的，让我们在你面前好像约书亚一样有一个新的经历，让你带领我们过了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在吉甲这个地方，你教我们要立时为祭，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单行道。求主也赐恩给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要把过去一切的羞辱完全的除掉。过去我们的羞辱里边有我们自己属肉体的软弱，我们会为自己做打算，会靠自己要来成全。但是主啊，求你赐恩给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把这一切肉体的作为完全的除掉，让世界的羞辱、埃及的羞辱完全的从我们身上除去。也求主赐恩给我们，在这边我们经常跟弟兄姐妹一起享受灵里的团契，享受在主里边的丰盛，让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恩典，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天天的来享受，可以来得着。更求主赐恩给我们在你的里边来享受灵里征战的得胜。你是我们军队的元帅，说你已经征战得胜，你率领我们在你的里边来向魔鬼夸撒旦就来夸胜，胜过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胜过世界上面一切的攻击，让我们来宣告你的得胜，愿你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就来彰显出来。谢谢恩主赐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